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68讲，末世征兆。路加福音21章5至37节，但以理9章24至27节。普杰西牧师，2021年3月7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比较长，我讲的时候可能会简要一点。首先我们要来问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进入末世了吗？很多人认为当然是这样。你只要到网上查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说那么多兆头我们都应该看得见，基督马上就要再来。比方说眼下比特币注数字货币开始吸引不少人购买，还有人说最终我们将进入无货币时代。很多人把此与圣经预言连在一起。新冠疫情在全世界传播，现在已经有了疫苗，有些国家甚至提出未接种过疫苗的人不得进入他们的国家。因此也有人把此称为兽的记号，启示录预言之一。有人说新冠疫情就是圣经预言所说末日要降临的瘟疫，不过他们自己圈子里也有人觉得这不算，因为不是那么致命，但至少说明末日近了。我不是要来告诉你们是否应该接受疫苗，或者选择哪一款疫苗，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我的确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末世了吗？答案很清楚，我们是在末日。但我还是需要说明一下，虽然我们生活在末世，但这些事情并不说明末日在加快来临。那么多疑惑的确是和路加福音21章的这段经文有关。我希望通过学习讨论，我们的概念会清楚起来，也让我们可以面对将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今天生活。我们先来看末世的预兆记号。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都有，不过有几处有不同的安排。路加福音这里的一些话是人们引用来说明末日的最重要经文，打仗、地震、饥荒、瘟疫，只要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可以知道末日近了。这段经文的确告诉读者要注意观察异兆，知道之后人应当如何活。问题是耶稣论到的是什么时候，有一点是很清楚。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21章32节。最近的50年里，很多教会计算出耶稣再来的日子。这当然就带出来了一个世代到底是多少年的问题。每次差错之后，一个世代的日子也就越拉越长。我们大家都记得1984年人们计算出那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些异兆出现，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他们从1944年算起，过40年就是1984年。注1944年是以色列国成立之年。可是今天已经是2021年了。那么你对这样的经文怎么办？我想让我们一起来根据上下文读，看看当时耶稣到底是在说什么，这些征兆到底指向的是什么。事实上，路加福音说的比其他三卷福音更清楚。路加关于耶稣说的话你很难绕过去。一开始是人们在谈论圣殿是何等宏伟壮观。那的确是座宏伟壮观的圣殿，当时的那座圣殿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圣殿，因为花了大量金钱多次装修改造。但耶稣看到的不是圣殿的宏伟，而是圣殿的未来。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21章6节。很清楚，耶稣是说圣殿将要被摧毁。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想象一下吧，你住在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现在听到耶稣说不久以后有人要来毁灭这圣殿，你当然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到时候会有什么征兆。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开始。为了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知道这里耶稣论到的是两个时间，第一是即将发生的圣殿毁灭，第二是我们所说的末日，即耶稣再来。关于末日，今天的这段经文只是暗示了一下，没有明说。 第九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但你们不要把此与末日搞混了。其实他在17章里已经告诉了我们末日的事情。你们知道末日是什么样子的吗？就像你们现在每天的生活一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马太24章36至37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可见他已经告诉我们末日将如何，而现在他是在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和圣殿毁灭这件事。别忘了，这里的前后文是以色列领袖们一波接一波的来反对他的作为，挑战他的身份。假如我们要来查看征兆，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征兆？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列出每一个细节，但我要针对最容易引起人困惑的征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段经文主要是集中在圣殿被毁，而不是末日，有些人的脑子里立刻就会反应，那么这里所说的敌基督呢？日、月、星辰的异兆呢？这些事情不可能是关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在我们的概念里，耶稣一定是在论末日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唯独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21章8至9节。第一世纪的烈士尤斯丁写道，基督升天后，魔鬼差了几个人说我们是神。同时期最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西法斯写道，假冒来自神的人鼓动耶路撒冷的人们起来革命。请注意，这些都是耶稣再来前发生的。这些人说这是来拯救以色列的以赛亚，他们很像当年的愤锐党，在耶路撒冷煽动暴力。约翰一书二章18节告诉我们，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都知道约翰是在第一世纪写下这些话的，所以说敌基督来不是我们今天会发生的事，而是第一世纪就发生了，这是圣经记载的。当然了，你读马可福音13章14节，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时有人就会说，这不就是敌基督吗？这不就是清清楚楚的是但以理说的末日征兆吗？当代基督教把这段话解释成为敌基督的定义。既然圣殿还没有重建，敌基督还没来，那么这段经文就必然是关于将来的末日的。其实马可福音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句话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但以理书第9章里读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份怒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永定的结局，9章27节。这行毁坏可憎的是如此邪恶，带来了圣殿的毁灭，过了62个期，弥赛亚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9章26节。有意思的是，马可称为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而我们这里的这段经文里，路加就直接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马可和路加说的就是一件事情。什么是行毁坏可憎的？是包围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他们最后毁灭了圣城和圣殿，杀害了许许多多居民。路加说，正因为如此，你们看见的时候该怎么做？应当往山上跑，在乡下的不要进城，路加21章20节。马可说，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憎的逃离敌基督的征兆之后，耶稣又说了那些 更直接能看到的征兆：战争、饥荒、瘟疫，还有门徒们将要遭受的逼迫。陆家在《使徒行传》里花了不少笔墨来为我们描述早期教会所遭受的逼迫。彼得、约翰被投入监狱，斯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希律王杀害了约翰的兄弟雅各，后来杀害彼得的很可能也是他。第一代基督徒遭受了极大的逼迫，他们常常被带到公会，受责问甚至毒打。在那段时间里，频繁地发生地震、瘟疫、逼迫。我们在《使徒行传》里也看到，也就是说，这些事并非闻所未闻。那段时间是世界历史上非常动荡的时期。腓立普·雪夫在他写的《教会历史巨著》中关于那段时间的历史这样写：历史上很少有像在尼禄与耶路撒冷被毁之间的六年里，注初代教会时期及其残忍的罗马暴君那样充满恶行、腐败、灾难的黑暗时期。主耶稣关于末世的预言在那个世代还没有过去就都已经实现，看上去审判日近了。当时的基督徒有理由相信末日即将来临，连当时的外邦人都说世界黑暗的像午夜。在瑟纳卡的记录里说，在尼禄统治下，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一时期的泰特斯也写道，我不得不记录下来那个充满残酷战争、动乱的时期。是啊，哪怕是短暂和平也恐怖不堪。从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是在对他的听众说，你们这一代人还活着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发生。上面所记录的那些战争、地震、瘟疫、逼迫都发生在第一世纪，而不是将来。接下来的就是天上的征兆，或者说天象。21章25至27节，日、月、星辰要出现异兆，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咋一看上去绝对是将来末日的异兆，对吗？但是我们还是让圣经来定义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好叫我们不致为此产生太大的困惑迷惑。耶稣的这些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末日语言。你读启示录，这卷书都是以这样的语言写的，耶稣在这里用的也是类似的语言。让我们来看旧约所用的语言。比如以赛亚书13章论到那将要临到巴比伦的审判。请听先知以赛亚是怎么说的。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13章1节。看哪，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的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13章9至10节。这些语言都是用来描述一件事情，权力将从一个国度消失，巴比伦将要倾倒，他的所有掌权者们、国王、贵族、星座都将变为黑暗，就等于说这国的光将被掐灭。如果你以为这是在夸张，那么请听以西结先知关于埃及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法老王做哀歌，说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盖，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以西结32章1、7至8节。如果说你还没有被说服的话，让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34章1至4节论到神对以东的审判。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二，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三，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霉，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每次审判来临前，神会说，我要来毁灭这个国。他用的语言常常说，太阳不发光，月亮变黑，众星坠落，因为我要审判这个国家。因此 耶稣论到圣殿将被毁的时候所说的话不应该使我们震惊。毁灭圣殿不仅仅是拆毁建筑物，而是拆毁一个民族。他说，日、月、星辰要出现异兆，天势要震动。因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们用石头打死了先知，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这种关于天象的语言总是用在毁灭国度、民族上。路加福音21章也不例外。那么耶稣驾云而来呢？这不是指的末日还能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就是这样。但问题是，根据这里的上下文里，是这么回事吗？毫无疑问，耶稣基督再来时会从云中降临。但我们应该考虑新约其他地方关于这句话的描述。比如耶稣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大祭司该亚法问，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福音14章61至62节。请注意，他没有说在将来，而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用的是旧约但以礼书第七章的话回答该亚法，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礼七章13至14节。但以理在他的意象中看到人子驾云往神面前来，不是驾云从天降到地上来，而是从地上往天上去，来到神面前。神把国度交给他，让他掌管万国万民。我们在哪里看到耶稣驾云上去得到国度？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从这一刻开始，新约的每次讲到都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二章36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他在父神的右边坐下。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我们每个礼拜都公开承认，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使徒信经。耶稣复活之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从使徒行传里知道，自从基督驾云升天后，一点一点，各国都伏在了他脚下，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然了，门徒们看见他驾云升天，他们可以向人做见证，但神是怎样证明这位驾云升天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且现在就在掌管的上万国万族？根据新约，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证明。这是证明耶稣的宣告是真的，我是救王，我就是弥赛亚。他的死、他的复活常常被人否认，甚至他的升天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能够驳斥这个事实。主后70年，那座宏伟壮观的、看上去摧毁不了的圣殿被毁灭，并且连根拆除，正如耶稣所预言的。耶稣说，你们看到这圣殿了吧？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路撒冷的人是什么时候亲眼目睹此预言实现的？是主后70年，罗马军队包围这座城市，最后摧毁这个城市，摧毁这座圣殿的时候。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在末世吗？是的，我们是在末世。从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戴上冠冕那一刻开始，直到他再来，这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末世。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在末世。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的，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日子或末日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幕后的就是这时候开始的。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可以说，我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约翰一书十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说，神迹在古时及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及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因此末世是从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在报纸上新闻里是找不到可见征兆的。神没有赐给我们任何征兆可以让我们根据这场战争或那个事件来判断这是耶稣再来的信号。征兆已经结束，神要求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是要我们坚持信仰，坚守信心。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圣殿被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履行完了使命。圣殿曾经是神在地上与人相遇的场所，牺牲在这里献上，赎罪在这里进行。耶稣死后复活三天内，他重建了真正的圣殿，神与人真正的在他里面相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夫独生子的荣光。当我们注目基督耶稣时，就见到了神的脸，我们有了神的真正同在。世上没有任何圣殿可以为我们提供此同在。同时我们也有了献给神的牺牲，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耶稣的确是像他所宣告的，三天之后我要重建这圣殿，并且他复活后成就了，那么就再也不需要圣殿了。基督永远是最终的最完美的神的圣殿。启示录和整本新约告诉我们，我现在是被建造成圣殿的活石，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圣殿被毁，国家被毁。有些人说上帝恨恶犹太人，事实上绝不是这么回事。神建立的国度，十二个使徒全部都是犹太男人，他们跟从的也是一位犹太人，他是大卫的真儿子，他是复活的基督耶稣。现在任何相信他、相信使徒信息的人便成为神真国度的一员。彼得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信耶稣基督的就是神的圣洁国度。无论是美国、是以色列还是任何其他国家，神的国度就是教会。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现在万国都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基督的一生和他的事工吹响了末世的号角，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神使用以色列一直到此为止。当这座真正的圣殿、这位真正的王、真正的以色列人来了之后，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他。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他的全权之下。无论新闻上报道的是什么，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都不可能推翻这个事实。耶稣基督不仅在天上做王掌权，他也掌管地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的权威、他的掌管不是通过刀枪武力，而是通过差遣他的大使，宣讲他的话语，施行他的圣礼、祝、洗礼与圣餐来实现。任何承认耶稣基督是王的人必然得救。圣经告诉我们的有些事情人很难相信。今天早上你需要做的是宣告基督的名，相信现在他就是天上地下掌管一切的王。这不是我们在等待的，不是我们希望的某个历史阶段来临。你必须知道基督是王，撒旦不是。根据新约，撒旦已经被捆绑。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启示录二十上章说，撒旦已经被捆绑，他不能再欺骗各国了。你读遍旧约，也只能找到几个信耶和华的外邦人，并且真正信了的也必须加入以色列。耶稣复活后，突然间撒玛利亚人信了，罗马人信了，埃塞尔比亚人信了，许许多多外邦人信了，以至于保罗可以在罗马书说这福音传遍天下，也在哥罗西书一比八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启示录让我们看的异象，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异象是从基督升天开始，直到他第二次再来。 陆家在这段经文结束前要我们怎么做？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如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因为那日子就如同网络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愿我们满怀信心的生活，直到那日。我们一起祷告。
天神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飞逝恍若梦境，朝